啊，请后面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尽快的就坐。请在走廊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尽快的就坐，我们的聚会马上开始。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让我在这里说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提前为大家恭贺啊！因着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要在这里先报告一下，就是陈少春弟兄、陈尤珠姊妹的公子陈发达弟兄将于明晚和何颖姊妹结婚，好消息啊！请弟兄姊妹为他们的结婚聚会祷告、祝福，求主保守他们一生一同行走在主的道路上。因为他们一会儿有事儿，要离开，所以我们先介绍一下他们，请两位起立，让我们祝福这一对新人啊！神祝福你们一生侍奉主，你们和你们的后代都要侍奉耶和华直到永永远远。好，请坐。下面我们请给我一个麦克风。我们现在来，首先我们先来欢迎啊，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所有的福音朋友们，请这些朋友们起立，让我们欢迎你们，认识你们啊，无论你是第一次来的还是已经多次来到我们当中了，都请你们起立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那边啊？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自我介绍啊，让我们大家认识你。请问你是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啊？
你好，大家好。Hello。
你好，
我是从中国来的。
中国什么地方？
中国上海。
上海，这么胖，不像上海。好身材，贵姓？
我姓戴，叫戴伟杰。
戴伟，
对，戴帽子的戴，伟大的伟，敏捷的捷。
戴伟杰，
对，
好，请坐，欢迎你。
谢谢。
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来，小伙子，拿麦，介绍一下自己。
我来自河北。
河北什么地方？
邯郸。
邯郸，哦，古都。以前有没有去过教会？
有去过。
叫什么名字？
忘了。
忘了。
我在那个 Garfield CUS 对面那个教。
哦，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中文我记叫我焦。
啊？
焦。
焦姐，是不是？
对。
啊，好。那位。
大家好，我叫王旭，来自天津。
天津来的。我们这儿天津有弟兄姊妹，那两位胖的那就是天津来的。这个你旁边了，他们两位在哪啊？来，叫什么名字？
王旭。
王旭啊，这个早晨的旭，是不是？好，请坐，欢迎你们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王彦超，山东人。
山东什么地方？
烟台的。
烟台的。我们这烟台的刘弟兄，刘姊妹，那王正军，那都是烟台的啊，欢迎你们啊。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烟台，这是我老公。
啊，你们一家人。哦，刚才好像没介绍名字。
我叫刘美。
刘美
啊，对，
你也姓刘啊？你呢？
我姓王。
叫王什么？
王彦超。
王彦超，好，欢迎你，请坐。
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陈培士，我来自中国广西。
广西，桂林。
防城港。
防城港跟越南交界啊。好，请坐，欢迎你。来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来自湖南益阳，我叫蒋允福。
湖南益阳啊，他是专做湖南菜的大厨。欢迎你啊，来。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广东。
广东。
姓邓。
姓郑。
姓邓。
邓，啊，这广东什么地方？
广东的白，广州。
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啊，那个白头发那个也是广州来的啊，蔡弟兄。好，请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叫于金华，我来自北京。
哪里？
北京
来的。我也是北京的啊，欢迎你啊，于金华。好像那边落了一位是吧？这来来，请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好，我平时住在那个三藩市，然后我因为是过来这边度假两周。所以就专门找到这边来。
那以前有到过教会吗？
有，我是受洗的。对对，
感谢主，欢迎你。贵姓啊？
我姓黄，叫 Angel。
黄姊妹，欢迎你啊。好，请坐。好，那边还有一位啊。啊，这是上海人。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上海，我叫王艳萍。
王伟民的姨姨，
阿姨
阿姨阿姨，
我是瑞珍珍的阿姨
啊，瑞珍珍的阿姨，
瑞珍珍，
他们是一家嘛，也是他的阿姨，
是是是，
好，欢迎欢迎。他是你的阿姨。还有没有没有介绍到的朋友们？没有了。好，我们要今天介绍重量级的两位，我们请黄维川长老来带我们教会介绍，啊，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啊，请起立，师母，请你起立。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讲员了。这个陈雷弟兄现在是这个慧心啊。基督使团里头的这个中国宣教部的主任啊，那么他神给他的负担呢，好像是一生啊，年轻到现在啊，就是负担在这个中国的宣教。早期的时候，他这个创立了一个神州差传会。也是差派了许多的宣教士到大陆啊，帮助这些家庭教会啊的这个同工啊，他们等等啊。那么他们这个家是一个，实在是一个猛虎的家，全家的人呢都在服侍主。他有两个妹妹，一个是陈美，一个是陈玉。这个陈玉现在已经退休了。陈美呢？他也是组建了，他设立了一个以马内利福音使团，他现在是每年到中国好几次，做宣教的工作，这个，所以实在是很蒙恩的一个家庭啊。那么他的父母亲呢？在早期也在我们当中聚会一段时间，父亲已经到主那里去了。那么他的母亲呢，现在100多岁，大概104岁啊，实在感谢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的弟兄啊是很孝顺的一个弟兄，所以他这个我相信他也是年纪也过了很久啊。那么感谢主，他是终身是奉献给主啊，为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福音啊，神给他有这样的负担。他的姐妹也是他的一个好同工啊，两位啊都一起在为着这个 组织事工在那里啊，这个中心的服侍，我们是很高兴啊，能够就这一次来传扬福音，我相信啊，主要使用它。好，我就简单介绍在这里。好，谢谢。
欢迎，请坐。好，我们的介绍就先停到这里。下面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我们先有一些祷告。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是平安夜，我们在这里聚集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知道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圣灵亲自带领今天的聚集，浇灌讲员，浇灌所有来到聚集当中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愿主借着你的仆人，借着诗歌，向所有的朋友们的心说话，让他们的心成为好土，成为接受福音种子的好土。也愿他们在今天这个可纪念的日子里面，能够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成为神的儿女，回到父神的家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诗班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宇宙和人世间，万事万物都在改变，变是绝对的，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神的国是永恒的国，是不可震动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国。神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他的年日没有穷尽，神的爱是永远的爱，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爱。因为只有耶和华神，只有耶稣基督是永恒的主宰。请听诗歌《永恒的答问》。
多少光彩在你转眼消
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天父，是宇宙中最好的爸爸。请听诗歌《我真稀奇》。还说，我认得我的羊，我的羊也认得我的声音， 亲爱的朋友们，你认得主耶稣的声音吗？请听诗歌，何等柔细慈爱。回家吧，朋友，这是主耶稣的呼召，这是天父的呼召。让我们一起来唱诗歌，主，我要回家。诗歌的歌词在第一面 PowerPoint 也有歌词。来，第一节，我流淌远离颠覆，现在要回家，走好长罪恶道路，主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慈爱膀臂向我伸张，
再要回家，今天熬回了泪悲切，终我要回家，福哥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留荡，慈爱姐你向我伸张，祝我要回家，这三姐留荡犯罪相信你话，祝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留荡，慈爱般庇向我伸张，祝我要回家。第六节，第六节，我且许洗罪保血，现在要回家，洗罪无洁白如雪，我今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留荡，慈爱般庇向我伸张，祝我要回家。下面我们请我们的讲员陈雷牧师释放主题朋友，回家吧。
好开心在这里见到大家，特别我一看在座的，我有一点觉得不知道是在河南还是在安徽这个领聚会，真的，因为我过去这三十多年了、我经常都是到国内的一些地方带领聚会，真是感谢主的恩典，神的预备多奇妙啊！我觉得在21世纪这个时候，全世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你想那个变化是什么？我们都很兴奋，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现在兴旺起来了，现在强大起来了。那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了。那美国虽然还是老大哥，还是第一，但是我相信再没有几年，我们就赶上美国了。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无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华人，我们总希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能够兴旺起来呀。但是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兴旺如果只是经济、只是科技、只是武力、只是这一些的话，那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成为全世界一个正面影响力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好在我们的领袖习主席，他不但要提出来我们在经济各方面发展的方向，大家也许没有注意，可是你一定要注意，他也提出来一个所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会背这个核心价值里面的12项啊？我在大陆常常提到，很多人都不记得 街上呢，到处都是讲到核心价值。这个里面有所谓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有，大家想一想，这些难道可以从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吗？难道能够从高科技里面产生这些事吗？或者说从我们国家的武力强大来产生这些吗？可能不是。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了，虽然经济发展这些方面是很重要的，使我们国家强大，但是这些刚刚念的这些所谓核心价值、精神文明，却是怎么样？绝对需要的，绝对需要的。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不只是物质文明，更是精神文明。这个精神文明的根儿和本是在哪里呢？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去思想这个问题。可是当我们进到教会，我们读神的话，圣经，我们就发现这个所谓一些普世价值跟这个精神文明的根儿和本呢，是从神的话来，是从圣经而来，是从人的本性。哎呀，我们的本性实在是很软弱啊，我们真的是说浪子，我们不是说谁是浪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浪子啊！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做浪子，不知道是多久的这个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归回到神的家里面之后，神把他丰盛、圣洁、仁爱、慈爱的那个生命赐给我们之后，我们觉得说，神啊，我这个人竟然会改变了，我们里面有一点爱心了，我们里面有一点圣洁了，我们里面有一点不同了，我们有一点爱心关心别人了。这些改变在我们生命中多大？我就想到我十几岁的时候，就会十岁的时候就会偷妈妈买菜的钱去买糖果来吃一下。我们那个时候是我八十岁嘛，十岁的时候就七十年前，那个时候都很穷啊，买个小糖果放在嘴里面漱了还漱半天，哎呀都觉得哎呦好吃的不得了。现在的孩子你要给他什么东西吃啊，可困难的，是不是啊？不只是在美国，在现在在中国上海各个地方也都是这样。所以十岁就会拿妈妈买菜的钱去买糖果吃。你想这个人到了十五岁、十八岁、二十岁、三十岁会做什么事啊？哟，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天生的浪子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认识神之后，神把他的好的生命，他那个完全给我们的那个，他创造我们的那个生命给我们之后啊，我们就慢慢的改变了。我们改变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看见谁冷，哎呦，巴不得我们的衣服就给他穿。哎呀，看见谁好像吃不上饭，哎呀，我们就怎么样，要尽量的帮助他们。哎呀，早年二十几年、三十年前到国内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孩子啊，他们考取了大学，他们不高兴，为什么？我说你考取大学应该很高兴的，妈妈说没学费，不去读。哎呀，看到他们一个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他不能读，就是缺少学费。哎呀，我们那个时候就筹款帮助这些孩子啊，让他们能够高高兴兴的去读大学，而且大学毕业之后啊，他们也爱主，他们也侍奉主，他们在这个社会上面，哎呀，真的是很不一样。为什么人会改变？那你说这个文明 也可以说就是宗教，就是这个精神文明。这个改变是从神给我们新生命而改变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中国的发展不但是在物质方面的要发展，更重要的这个核心价值就是精神文明这方面更要发展。那习主席有一次在一个宗教会议里面就提出来说，希望你们这些信宗教的人能够怎么样有正能量发展出来，因为这个整个的国家需要这些方面。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国家民族是如此，我们个人也是如此。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为人，我们的这些要从哪里改变呢？从教育不能，从别人的劝勉不能，从别人的教导也不能，唯有从神救赎我们，把他的神的生命赐给我们之后，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呢，我就用这个引言呢，讲到这些方面的一个情形。可是你知道，人在那里寻求宗教的时候，就会找到一些自己有什么需要，就找一些好像宗教这个神呢帮助他，还是满足他自己的一个需要。所以呢，我们就想到以中国来说吧，我们中国有为着要得到保护，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贴一个东西啊，门神，我们中国人有门神。然后呢，这些我们台湾呢，这个福建一带呀，打鱼的人很多，哎呀，在海上很危险，所以他们就有马祖，马祖来保护他。然后呢，我们看见呢，中国人呢，我看全世界都一样，都很想发财，所以有财神爷，有财神爷。然后呢，我们呢，在过去的老社会你要做人家家里的媳妇啊，我们的这个女士啊，做媳妇，那你必须要生儿子，那生不出儿子来，这个就是大事情。所以啊，就要生儿子呢，就要找一个菩萨，叫做送子娘娘，或者是叫观音菩萨来怎么样送一个儿子给我。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这些呢，所谓的这些宗教啊，都是怎么样？都是人成为菩萨，成为神。但是你想，人能够成为神吗？但是人为了有这样一个宗教的一个需要，就产生了这些的一个信仰。那我们基督教是不是一个宗教呢？那严格来说，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信仰。可是基督教呢，也有它，也有它这个宗教的层面。特别我到了河南，哎呀，河南有很多基督徒啊，聚会的人也很多，一聚会都七八百呀，五六百聚会。不过呢，二十几年前我去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他说我们其实对信仰啊很不了解。那就有人问说，那你是为什么信主的？他说我信主啊，哎，我信主就是怎么样，就是病好了，我有病，在农村二三十年前那个医疗是很差的，那我人家说你这个病没办法，那就找这个基督徒来为你祷告吧，祷告我就好了，所以我也信了，我信主是因为病好了。那另外的人说，我信主不是病好了，我信主是鬼跑了，哎呀，有鬼附身了，或者怎么样，我就是发狂啊，那怎么样，祷告以后，哎，好像鬼被赶出来，那鬼跑了，所以我也信了。那我就说，那你们信的是什么呢？他们就说拉倒了，那就是当地的话，拉倒了，就是哎呀，不要再讲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是病好了，鬼他说鬼跑了。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有的人说基督教的神很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去求他啊，这个基督教的耶稣基督很有爱心，他是大医生，所以我们有病呢去找他。那这些呢，其实就是所谓基督教的宗教的层面，这个是不够的。我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谈，就是真正的信仰层面是些什么，这个呢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事情。基督教的信仰很奇妙，基督教的信仰的层面呢可以分好几点。第一个讲到我们有一位神，这一位神是创造的神，讲到宇宙的起源，是创造的神，万物创造的神，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人的起源也给我们了答案。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创造的神，我们信的这位救赎的主呢，他是神的独生子，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舍身流血，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胜过魔鬼撒旦，胜过罪恶。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赎罪的代价，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世主，做我们的救主，他救了我们，并且怎么样？因着他从死里复活，他把神的完全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就重生得救，我们就改变，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与神和好。这是讲到救赎。第一点讲到神的创造，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他爱我们，创造我们，所以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信他，神的儿子为我们舍身流血，然后神的灵，耶稣的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他借着圣经的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位救主，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能够借着他得救。那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可以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继续不断的工作，让我们灵命成长，让我们过一个神儿子的一个生活，我们过着在世能够尽心尽力的爱神并且爱人如己的生活，关心别人，关心整个社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说你们不是死了，你们是睡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不会说死了就没了，死了不知道去哪里了，或者死了下地狱，或者怎么样。我们就是讲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是睡了，我们与耶稣基督永远同在。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基督教给我们的信仰的这个层面呢，是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知道有一位天上的父亲，我们知道有一位救赎主把我们从罪恶中间救出来，给我们重生新的生命，并且让我们在世间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和慈爱活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不同的新造的人，新造的人。那我们一生，我们将来呢，主还要来接我们到天家，永远与他同在。这是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宗教的层面，我需要保护，所以让耶稣来保护我就好了。我有一个自私想发财的心，他让我发财就好了，他让我升官发财，让我这些就好了。那这个是一个宗教的层面，是一个以自我中心人本的一个思想。但是呢，我们介绍的这个信仰是让我们真正认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有一位天父，他造我们，他爱我们，并且要拯救我们，让我们一生过在一个神儿女这种有圣洁、有慈爱、有温柔、有忍耐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过了一生，这就是基督徒。而且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班那大家可以彼此相爱的、可以说心里话的一群人，在这个地方一同灵命的一个增长。所以这个呢，就是神给我们的一条永生的道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了解，一个了解。那我们就看，继续的看，说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这个圣经里面的创世纪一章一节那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当然，有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们人从哪里来呀？进化来的，甚至说猴子变的。但是说实话，进化论不是一个科学，是一个相当不完整的一个推论而已。那我不太懂这方面，但是我想在座的可能专门研究生物学的、研究这些方面的，我听到好几个专门研究这方面的学者说的，其实进化论并不能够解决我们人是从哪里来，反倒圣经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在这里讲到神的存在，神的存在不能由我们来推出来，或者算出来，或者研究出来。如果我们可以推出来，可以研究出来，可以算出来，那我们是比神还大的神了，对不对？所以呢，神的存在的问题，它只能用启示的方法。圣经上说起初神，那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那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其实太初和起初是同一个字，就是说神告诉我们我是起初。那后来摩西他要去拯救带信去要让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说，如果以色列人问我说这位神叫什么名字啊，这位神，我们的神耶和华神就说了，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那你不能够推敲自有拥有，那永远有，自己有，那不是由于什么而产生的。我们的神是自有拥有的神，那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个所是的。那你也觉得这个话好像不太通啊，你就是那个所是的。那这个呢，神只能告诉我们说他是太初就有，他是自有拥有的这位神。而且神只能是自有拥有，神只能是太初就有，神只能是自己有的，不是由于另外的因素而产生的。所以我们的神他是创造天地的神。那这个接下来我要比较强调的就是说呢，他创造人，他怎么创造我们呢？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人，并且造男造女。什么是形象？不是说我们人就神的也是一个头两只手一个身体或者怎么样。神不是，他这个形象不是讲到这个 外形的，而是讲到他生命的内涵，生命的内涵。有一节圣经我今天没有时间去念，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那里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穿上新人，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在外表来说，我们没有什么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从生命来看呢，那这个新人已经改变了。所谓穿上新人，已经成为一个新造人的，新造的人就是心思意念不再是罪人的心思意念，而那个心思意念是神给我们的新的这个心思意念。所以这里说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讲到一个基督徒啊，从另外一个名词来说，我们是重生，重新生一次。尼哥底母都说，难道我们还能够进母腹里面生出来吗？当然我们不可能进母腹生出来，那生出来还是肉身了，乃是怎么样，圣灵重生我们，重新生我们，这就是所谓新造，造作神的形象造的。那这个内容是怎么样，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谁是真理呢？神是真理。所以这里所谓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可以说有神的仁义和圣洁慈爱在我们生命中间，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那这个呢，也就是讲到说我们现在开始有神的，充满的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就是有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就是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在我们身上做主，他的主权。那我们这个所谓神的属性赐给我们，我们有慈爱。哎呀，我们现在发现好像里面有一点点，不是很多，我们还继续求神给我们丰盛的。我们有神的慈爱，有公义，有公平正义。真的，你信主之后，你会发现说你里面的很多事情，你如果不按照公平正义来做，你心里面就摆不平。你如果让别人吃亏，你占便宜，你看看圣灵允不允许，你里面的生命不允许，是里面的生命只能对你说，宁可自己吃亏，不可以让别人吃亏。为什么有这个观念？没有信主之前，最好自己都赚便宜，别人吃亏拉倒，我只要赚便宜就可以。所以这个公平正义啊，已经在你里面，而且有所谓圣洁，圣洁的生命在里面。你不能犯罪，你不能做那些亏心事，你不能够哎呀去欺负别人，你不能够去做些什么犯奸犯科，你不能想你要做大老虎啊，你要做不了大老虎，你也可以做一只苍蝇。那这个话从国内来的也许能够了解，因为我们的习主席啊，他就是怎么样打贪腐的人，贪腐的很厉害的叫做老虎，但是有一些啊，他贪腐不是那么厉害叫做苍蝇。哎呀，人都是这样，我如果能够做大老虎，我就做大老虎，万一我做不成大老虎，我做一只苍蝇也可以。所以啊，这个贪官呢、啊，根据一些的报告分析啊，从做村官开始，从三十几岁就在那里做贪污腐败的事情。哎呀，这个不得了，这个不只是我们中国啊，台湾也一样，我想美国也是差不多一样。当然呢，各种的制度不一样，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圣洁，但是怎么样，我们穿上新人之后，就有神的属性在我们里面，有圣洁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肯去做那些，我们不愿意去做那些事情。那习主席也有一次的演讲也说嘛，他说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做到不敢贪， 或者不想贪，或者怎么样不能贪，讲了很多这些。哎呀，这个不想贪呢、啊，这个可能他做不到，可能他做不到。想贪是每个人都想贪，不敢贪可能有可能，现在很厉害呀、啊！哎呀，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呢，我们如果穿上新人，我们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形象是这个意思，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是一个很完全的人。那并且告诉我们，你们在地上还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哎呀，感谢主，现在地上已经70几亿的人了，那可以说已经遍满全地了。可是呢，还是有少数的国家地区啊，他们少子化的厉害，他们这个社会老化的很厉害。哎呀，我们中国就是这样，中国过去人太多了，10多亿人口，所以啊，或者7、8亿人口，那个时候就限制说只准生一胎。哎呦，你知道我们在这个80年代、90年代在中国的时候，那个为着抓生育啊，这个厉害得不得了。你如果生了第二胎的以后啊，然后呢把你的房子都推拉机给你推掉，哎呀等等，把你抓起来，哎呀，有些姊妹啊，不是姊妹，有一些妇女怀孕之后啊，孩子都怀了7、8个月了，还给他拿出来。后来有一个做这种工作的人，他信主了，他说：“咦，我做不下去了，我不做了，我辞职不干了，因为呢，我把这些孩子拿出来，他们都是活的，很可怕的一些情形。”那但是呢，你不生你现一胎化，到了后来中国社会现在就老化情形很厉害了，所以去年还是前年就怎么样，就改变了，改变可以生第二胎，有的人呢也偷偷的生第三胎。所以呢，这个遍满全地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原则。你说人口太多了，少子化，那你变成老年化也是不行的。所以不但如此呢，我们不但还要这个要生养众多，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养，还要教育这些。所以现在就会发现社会上怎么样教育孩子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安排这个把人创造出来有很好的计划，而且也对人说你们要治理这地，让我们看见真的神赐给我们人类有权柄，有智慧，有能力。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人为万物之灵呢、啊，我们能够好好的治理这个地方。所以呢这里呢就是让我们看见说，这里所谓我们人在地上有文化使命，要治理这个地。那这个地方呢，最少有2点要注意。一个就是说，神要我们爱惜神所创造的世界，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资源。我们要发展科技，我们要发展工业，我们要发展什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环保，对不对？我们现在呀、啊，都看见这个重要性了。我们看见这个工业发展到一个地步，我们看见这个社会，这个自然，大自然被污染的这些事情是很严重的。那这个文化使命不但要爱护爱惜所创造的世界，并且啊，让我们过一个正常的人际关系的生活。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互相帮助，我们要平等待各个的民族。我们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我常去少数民族去传福音，我看见少数民族还是要我们汉族，我们多多的帮助他们，我们不能轻看他们。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有一个民族的优越感，轻视其他的民族。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社会世界上的和谐把它怎么样破坏了。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创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给我们这样一个完整的品格的一个人，并且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好好的治理这个世界。的确我们人在过去这些年来，我们看见世界上所有的都可以被我们人类管理，但是管得好不好，管得正确不正确，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这里产生了。那另外一方面，既然神创造我们，我们就要思想，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神和人的正常关系的总原则是什么？我们知道，任何的关系，任何的事物，任何的科学，任何的这些都有一个原则的，都有一个总原则。好比说数学的原则吧，一加一等于二，你不能改这个。你这个一加一说，你说一加一等于二点五或者等于三，这个呢就把这个数学的原则搞错了，那就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呢，神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的总原则是什么？他创造我们，他会定义原则。所以在创世纪二章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耶和华神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一个原则，人跟神的关系的总原则就是要我们相信神的话，就是神的命令，尊重神的主权，信而顺服，过一个跟神有正常关系的一个正常的生活，在这个地上治理这个地。神也赐给亚当一个妻子夏娃，他们可以过一个正常的夫妻相爱的生活，并且生儿养女，与主同心同行，在地上过这样子，让人繁殖，让人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和谐，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创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万物之灵，可以治理这地。神要我们听从神的话，信靠神，跟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那这个是让我们看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这些原则我们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所以呢，让我们人借着神的启示，神的话，我们了解整个人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这里必须再提到说，神和人的关系，那这个总原则遭到破坏，这个总原则遭到破坏，这就是魔鬼撒旦罪恶的介入与破坏。这一点我也要让大家能够了解。那魔鬼借着好像一个蛇的身体开始引诱夏娃，所以这个蛇就对夏娃说，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岂是真说，就是注入对神的怀疑，神当真这样吗？神是不是可以转还来改变呢？所以呢，魔鬼就介入，他注入这个怀疑。那夏娃就说了，神说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夏娃也记得很清楚。可是魔鬼进一步就说了，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注入谎言。魔鬼撒旦就是说谎者， 他就是用谎言欺骗我们。他不但先注入这个怀疑，然后接下来他说你们不一定死，注入谎言，注入自己看法的判断，你们不一定死。那神说你们必定死，可是魔鬼说你自己想一想，神这么爱你，神难道不会改变吗？所以你自己判断一下你会不会死。所以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那夏娃也想想，哎，对呀，如果神改变我们就不一定死了，不一定死了。所以呢，下面就进一步的魔鬼就注入了以人本的诱惑在夏娃的心中。人本，什么是人本？就是一切我自己决定，我自己有想法，我自己决定我的事情，我自己决定很多的事情，我自己决定有没有神，我自己决定我做这个事情应不应该，我自己决定，这个叫做人本。从人的角度来说，所以注入人本的诱惑，魔鬼就说了，他说你们如果吃了这个，不但不一定死，你们就能够怎么样，变如神，你们就像神，你们就如神，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的看法来判断善恶。善恶树嘛，你们就知道善恶。并不是说亚当夏娃没有吃善恶树的果子之前他们不能判断善恶，神可以，神已经赐给他们按照神的标准来判断善恶。但是这个引诱呢，是要夏娃，要人类以自己的看法来判断善恶。我们今天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我欺骗人，我贪污，我怎么样腐败，那都是社会影响我的。而且我今天有这个机会做官了，我今天不贪一点，我明天不在这个位置上，我就没有机会了。很多这种思想想法都是以自我的这样一个思想来判断，说没关系，哎呀，我贪的这几百万跟那个贪多少亿的人这个不能比，所以我这个是小 case， 我这个算不得什么，我是随便这样做做一点而已，我没有犯大恶，我虽然小恶不断，但是怎么样，大恶我还没有犯过，这样的事情。那就有很多自以为是的这个看法来判断。所以呢，魔鬼就注入以人本的诱惑，说你们变如神，就是说你们就站在神的地位，你们可以决定一切，你们是最高的决定。所以我们常常说过去特别多人定胜天，我们一定胜天，天算什么，人定胜天我们都可以做到的。所以你们变如神，能按自己的看法判断善恶。所以呢，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是谁说的？神说这个可以做食物吗？神说这个不可以做食物，因为你们吃的日子要死。那神是说在悦人的眼目吗？所以这一些呢，啊，判断不是神，是人，是夏娃他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思想来判断这些事情，来判断这些事情。这就是约翰一书那里所说的，这就是所谓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天父神那里来的。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就陷入这些。我们这个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在这个肉体的情欲里面，眼目的情欲，还有骄傲，今生的骄傲，哎呀我了不起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跟神的那个正常的关系就被魔鬼破坏了，因此我们就跌到这个犯罪的这样光景中间，所以我们成为一个犯罪的人，我们变成离开神的一个人。下面我要继续讲，那神要怎么做呢？神不是惩罚我们就算了，不理我们就算了，反倒神还是爱我们，他要救赎我们，他要让我们悔改。所以呢，这个神救赎我们，神为什么要救我们呢？因为神爱我们。约翰福音3:16那里说，神爱世人，并且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他怎么爱呢？爱到一个地步呢，他一定需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他怎么解决？就让他没有犯罪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成为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所以呢，这就是神爱我们，神就是爱，神爱我们到极深的地步。罗马书5:8那里说，唯有基督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表明了。刚刚大家唱的一首诗歌，他不能不死，因为他就是要代替我们，他就是我们的代替者，他就是为我们舍命的那个代替者，使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是爱，并且他使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各位，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当什么样的职位，可是最重要的那个地位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想想看，你如果要很富有，你只要是谁的富有的那个人的儿女，你就有了。你要怎么样？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属于神，归于神，我们与神合一，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让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能够回到神的家里面，我们真正的回家，我们真正的归家，我们是属于神，我们在这个神里面，我们归于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怎么样？我们与神合一。并且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必要像他。我们年轻的有一些姊妹啊，就觉得说，哎呦，我怎么能够像那个有名的明星，他的那么漂亮，哎呀，我是应该去整容呢，我还是应该是抽脂肪呢，还是怎么样。我昨天还是前天看的报纸，就是有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女性在中国大陆，她就是抽脂肪，没有想到抽脂肪这个抽的不好，现在变成一个植物人。让我们看见说，人都爱美嘛，那但是呢，让我们知道说，那我们如果只是外面的身体让人家羡慕，我们里面的生命还是很丑恶的生命，那一种自私的生命，有什么值得人家羡慕的呢？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神把他的圣洁、慈爱、公义、 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怎么样，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都喜乐平安，我们都能够爱人如己，我们都能够爱神，我们也都能够很平安的在世上度过日子。不管那个环境是平安或者环境有什么事情，我们里面我们像神，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这个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必要像他。那我们看见下面我就要提到说，到底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看见这个很熟悉的一节圣经，这个天使指着对约瑟说，指着玛利亚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让我们看见他来要将自己的百姓，他没有说把我们当成朋友而已，他没有把我们当成仇敌，他说要将自己的百姓。我们本来是属神的，就是因为罪恶的缘故，我们离开神，我们离开神，我们不认识神，可是在神的眼光里看，我们还是他的百姓。所以他耶稣降生来，要来将自己的百姓，就是你我，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救，我们需要救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救。我常常打这样的比方，如果你是一个很会游泳的人，你掉到水里面，你会不会叫救命呢？你不需要，你说我三下五下我就游上岸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不会游水的人，当你掉在水里面的时候，你肯定第一个发的声音就是说救命啊救命啊，虽然好像讲不出来还是怎么样，救命，就叫救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你要想到你的人生，你里面的光景是不是需要一个被拯救的一个光景。如果你要被拯救，你找不到任何的救主，因为就算是进到宗教里面，很多宗教只有教主没有救主，唯有耶稣基督他被称为救主，他不是教主，不是教我们，不是让我们怎么教我们一下我们就会改变，不是，他是要救我们。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关于主耶稣的降生，让我们看见他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今天神就要拯救你。我们也看见那主耶稣来到地上第一篇的信息，第一篇的讲道，他的题目是什么？这个也很有意思。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那里说，他就开始讲起道来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就那么简单。可是这个呢，就包括所有的福音，神的国近了。什么叫做神的国近了？那就是讲到神的治理，神的掌权临近了，神要我们回家的这个路已经为我们开通了。举个例子来说，你如果从中国到了美国来，哎呀，你说我美国有很多亲戚朋友，他们很想吃金华火腿呀，我就在浙江，我就给他带几个金华火腿好了，你能这样做吗？ 你说我到哪里？我从上海，我从这个浙江，我到了新疆，我到了四川，我要带火腿，我带几根我就带几根就是了。那是在我们自己中国的国境里面。但是你要到了美国来，美国有规定呢、啊、这种肉品呢、啊、这种东西啊都绝对不可能带的。所以你如果带到海关，要飞机下飞机进海关的时候，你肯定就出麻烦。美国有美国的制度，美国有美国的这个法律，美国有美国的要求。所以呢，你坐飞机到美国来，你可以说美国临近了，你怎么样？要按照美国的制度来做。所以主耶稣他是天国的王，他来的时候就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进来。但是怎么样进来？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怎么悔改呢？你要信福音，借着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赎罪，接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呢，那罗马书第四章那里也说，他被交，就是他受死，是为着我们的罪。他受死是为着我们的罪，他复活是要我们称义，称义叫我们称义。他复活就是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魔鬼撒旦。所以呢，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死复活，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话，我们怎么样？我们整个人就改变了，我们就悔改。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悔改，悔改之后我们就接受神的治理，接受神的治理。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在神的治理之下。哎呦，你说本来魔鬼管我们，那我们就变成小魔鬼，更好像魔鬼很通心啊，反正在世界上叫胡混吧。但是现在神要治理我们，那我们又要改变一个观念，让神的观念来治理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没有悔改，你在魔鬼的权下，你做魔鬼的奴隶，你就是犯罪，你就是这个一切等到灭亡。但是你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治理你，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爱来治理你，借着耶稣基督给你圣洁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给你一个重新改过来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好呢？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讲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让我们归向光明，归向神。我们想到人在没有认识主之前那一种犯罪的情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那亚当夏娃第一个儿子叫该隐，生了一个弟弟叫做亚伯，但是这两个兄弟就产生问题，该隐哥哥就把亚伯杀了。所以我们看见罪恶从开始离开神之后就发展到如今的这种战争，这种的民族的侵袭，这种的贫富差距带来的这个可怕的情形，毒品的泛滥，家庭的破碎，看到这个气候，极端的气候，哎呀，不该冷的地方下雪了，哎呀，该冷的地方很热，哎呀，这个很早天气就变化无穷，这个农作物也收成也影响，所以这个所谓极端的气候，我们最近看见一个图画，这个北极的这个冰化的太厉害了，这个北极熊有个图片，饿的皮包骨那种情形之下，所以我们看见极端的气候。空气的污染，各种的情形，这个污染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不得了了。我们在中国的长江以北啊，冬天都要暖气，对不对？ 没有暖气就冷得不得了，像北京如果没有暖气你怎么样呢？所以啊，这个过去都是烧煤啊等等，所以这个冬天呢，这个空气污染到一个地步，不但要戴口罩，甚至于人都好像在那个里面活不下去了。所以政府下定决心把煤改成气，不准烧煤来取暖了，就用这个天然气啊来弄。哎呦，这个决心之大，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知道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个问题，这个不得了的这种情形，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些都是这个罪的一个发展，都是一个人的自私把这个宇宙把这个世界弄成这样子。还有所谓很多诈骗集团骗了很多事情，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人一定要回家，我们人一定要归回，不然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所以呢罗马书那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我们要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走的这样一个路啊。最后为着时间的缘故我要快一点，最后我们看见那个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十五章那里提到，那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有三个比喻，我稍微提一下。第一个比喻就是有人有羊走迷了路，到山中走迷了路，那一个牧人去把他找回来，扛在肩膀上欢欢喜喜的回来。你们想那个羊走到山上一定是命丧旷野，命丧旷野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帮助的，命丧旷野。那第二个比喻呢，讲到有一个富人，他有一块钱，可能那个钱很有价值，掉了不知道掉哪里去，这个富人打扫那个房间把他找回来。第三个比喻呢，就讲到有兄弟两人，他们在家里面是很富有的，这个弟弟小儿子就对父亲说，请把我的家业分给我，所以父亲照着犹太人的规矩就把一些家业分给他，他带着这家业就到外面去了，远方去了，在那里放荡，在那里怎么样浪费资财，然后呢他就穷苦起来，而那个地方又碰到大饥荒的时候，他没办法了，他找到他的朋友，他的朋友算是帮助他，让他去放猪，但是在这个苦的放猪的过程中间，他很饥饿，他想吃猪吃的东西，那这个主人也不给他吃，所以他在那里极苦的一个情况，他就想起来，他说我的富家口粮有余，工人又很多，我为什么在这里饿死呢？所以他就转变要回家，要转变回家，他就起来回到家里。可是他回家以前，我见到我的父亲一定是这样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得罪了你，我不配在你家里作为一个儿子，你让我做一个雇工吧。他说我在我父家里做雇工都可以，所以他就回到父的家里。当他还没有到门口的时候，父亲看到他好高兴，就抱着他连连的亲嘴，让仆人来把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把鞋给他穿上。哎呀，这个儿子一直说，父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让我做我雇工吧。我想他的父亲就是捂着他的嘴，不准他这样说，反倒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欢喜快乐，把家里的肥牛犊宰了，大家欢喜快乐，大家欢喜快乐。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三个比喻里面的结论，都说到那个羊的比喻，说圣经上说怎么样，他说一个人悔改，那天上大家都要高兴，讲到那个钱，那也讲到一个人的悔改，那就是一个让大家很开心的一个 一个事情，你想那个羊迷在山里面，它一定是命丧旷野。那个钱，一个钱都很有价值，如果掉在一个地方失落了，它的价值就失落了。那个小儿子如果在外面这样子，他整个的怎么样，就没有任何的指望，没有任何的指望，好像是死了一样。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一生，如果我们还继续不认识神，我们还没有觉得我们在罪恶里黑暗中打滚，这个我们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人生的价值都一个一个浪费掉了。我们不知道生从哪里来，我们也不知道死到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但是就像这个浪子一样，他想到回家，想到回家。那我们看见这个回家的浪子他的转变，当然他父亲的家有父家的治理，也就是说他的父亲有主权，但是也有慈爱，有圣洁公义，好像我们的神一样。天父预表这个他的父亲预表天父，所以呢有他的治理。我们在大陆啊很有名的一个连续剧叫大宅门，这个我可以这样说吧，大宅门啊家规严，大宅门啊亲情重，大宅门啊生活富。那你要在这个大宅门家里成为一份子，那你一定是在这个大宅门里面要守这个大户人家的这个严的规矩。所以那个回家的浪子他的生命生活是怎么样的，他肯定是一个已经悔改之后的生活，他不会回到父的家里面还想到在外面浪费资财生活放荡，那这个生活好，他一定是不再想那些，他就是回到家里面享受他家里面给他的恩典。所以呢这个回家的浪子一定是在父的爱中，在父的家庭的原则的中间，在父的这个旨意中间，也甘心顺服过一个新的生活。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好像做基督徒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大家也可以想一想，你是不是一个在家中的浪子呢？就像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还有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就不高兴他爸爸这样宽待他的兄弟，好像他还不体会父亲的爱。我们是不是在教会在主的家里好像很多年了，但是我们还是以人为本，自我为中心，我们没有让神的国让神来治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改变，让我们从这个人本转到神本，就是以神的旨意顺服主来生活呢。所以最后我再让大家思想一下那个主导文的几句话，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九节到十三节，这里讲到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什么是祷告？祷告的真意，祷告就是从内心从心灵按照真理向神向基督说话。你会不会向爸爸说话，这样说，爸你给我一点钱我好去做一些坏事？你肯定不敢这样说，你也觉得你这样说了，爸爸不但不给你钱，反而怎么样，要臭骂你一顿。所以跟爸爸说话呢，常常是从心里面内心诚恳的给爸说， 爸，你的公司经营的怎么样啊？我现在人也大了，我关心我们家里的事业呀。你看这个话好不好？肯定的，爸爸一定说，哎呀，我的儿子啊，你真好，你真的长大了，我看不久以后啊，我要把我的企业都交给你了，对不对？这是对父母亲讲话是这样。那我们对神讲话，我们一定要从内心，从心灵里面，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真理向神说话，向基督说话，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很多祷告是怎么样？从我们的私心里面说，主啊，你是大能的神，你帮助我，我到底买房子该买哪个区的，好让我多赚一点钱呐、啊？我们有没有说？当然我们买房子也应该祷告，但是我们不能从这个私心里面这样说，让我们的神祝福我们升官发财，让我们的神祝福我们，我们内心私心所要的，那这个不叫做祷告，神不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祷告是从内心心灵里面按照真理向神向基督说话。那他怎么祷告呢？他这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表示说我们对天父是称呼的，我们是一个，你是至高伟大极爱的一位天上的父亲。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要这样子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主这样子。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就是一个心愿，我里面诚心所愿。这愿，这广东话他们家常说诚心所愿，愿诚心所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人应该先指着谁啊？应该先指着自己，是不是？不是愿别人都尊你为圣，我呢，我开个小差没关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尊你的名就是按神的旨意，尊你的名为圣。为圣是至高，是绝对的一个主权，毫不打折扣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为至高。那愿人都尊你名为圣，就是我这个人，我这个蒙恩的罪人，我愿意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诚心所愿，你的主权治理临到我。愿你的国降临，临到我。主啊，神啊，你好好的管理我吧，你好好的引导我吧，你好好的让我行你的旨意吧。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谁在地上？我在地上，我们的教会在地上。所以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这个基督徒神儿女的身上，行在我们教会身上，也愿你在地上全地掌权。哎呀，我们真是看到但以理那里所说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我们做中国宣教，做中国侍奉的，我们有一个心呢、啊，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传福音，我们更是相信这是神愿意做的，因为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掌权。但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呢，感谢主，这里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当天所需要的，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不要贪说明年怎么办呢，后年怎么办呢，十年以后怎么办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也就是说及时供应我们基本的需要，不忧虑，不无限的提高基本的需要。哎呀，我们吃东西，我们吃不饱的时候我们说吃饱就好， 但是现在呢，吃饱不够，还要吃好。现在吃好还不够，还要天天吃山珍海味。但是你如果天天吃山珍海味，你真的觉得吃得很舒服吗？特别是我们老人家，绝对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主也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人的债，免我们的债，我们是亏欠你，我们是欠人的债，我们是亏欠你。所以主啊，你免我们的债，如同你也要求我们免别人的债，我们也赦免别人，我们也这样子，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就是讲到我们，使我们离开那个魔鬼对我们的试探，要我们离开神，要我们以自己为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难处，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甚至于走路的时候被汽车碰到了，我们开车的时候被一个喝酒的人撞到了，我们在这个路上，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我们碰到凶杀的这个事件，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都可以这样祷告。下面说为什么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因为你是治理全世界的、全球的，你的国度、你的权柄、你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可以向他祷告，可以向他仰望，他要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在这里呢，我今天讲的很多，但是还是讲不完。我只有停到这里，我看到时间已经非常晚了。但是呢，我有一个心，就是让你们真正了解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这些重点到底是什么。你在别的宗教里面你找不到的，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能够找到，你人生全部的事情给你解答。你如果多在教会里面，可以灵命成长的过程中间，你真是觉得这一位神太好了，太爱你了，这位主实在是为你预备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求主帮助大家，不只是一次来教会，常常来教会。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让我们思想，我们本来认为人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们也不知道到何处去，但是今天你借着你的启示、你的圣经、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离开了你，走到黑暗、走到罪恶中间，你让我们悔改回家。主啊，是的，我们是一个浪子，主就求你带领我们回到你的家里面。今天我再给大家一个机会，若是我们在座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经过好好的思考之后，圣灵感动你，你愿意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愿意认识这位真正本来就是你的天父爸爸，你要回到他的家里面。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起手来表示一下你愿意这样的接受。如果有人，感谢主，有人举手，我们感谢主。大家再想一下，你这个决定是很重要的。如果有这样的人，你把手举起来。如果你还不够清楚，我希望你继续来教会，跟弟兄姊妹有些交通。刚刚举手的弟兄姐妹，请你从椅子上、座位上站起来，让同工们稍微知道一下，好不好？刚刚有人举手，请你从椅子上站起来，好不好？你在神面前这样的决定是 非常重要。你如果觉得站起来不好，那我也不勉强你们，那求主帮助你们，让你们明白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的核心和这些重要的内容。我们继续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自己引导我们找到真正的信仰，找到我们人生真的归属，我们要回到你的家里面。主啊，与我们同在，主，你的灵继续的感动，继续的引导，让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一个也不丢失，在未来的你所定的日子里面，让他们都回到你的家里面。我们赞美你，祷告不配，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